好啊，谢谢金姐妹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哈、啊。这是他们出埃及以后呢，离开了这个埃及，过了红海，然后从正月十五开始走。那么我们从第十六章的开头就知道呢，这是出埃及以后第二个月的十五日之后的事情啊。那么走的时间还不是很久。现在呢，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圣经说他们是按着战口啊，然后呢从逊的旷野再往前走，就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安营。这个地方利非定在圣经里出现过好多次哈、啊，我们记一下这个地名的意思。这个地名的意思很好记哈、啊，就是休息。就到了一个休息的地方，神就说好吧，我们在这休息，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呢安营啊。你要知道这么庞大的以色列的军队这个几上百万人，他们起行到安营都是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呢神让他们在利非定安营，但是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水喝，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没有水喝，以至于发生了一个争闹的事件啊。那刚才金一姐妹为我们读的这段内容呢，是一到七节啊，这就是他们这个为水而争闹的这个过程。整个十七章就是两部分，前面啊我们看到是百姓因着口渴而争闹。那么后半部分呢，就是这个和亚玛利人的征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前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读经啊，最好的一个让我们能够走进去，能够进入神的话语，能够感受的话呢，就是你把自己呢放在那个环境中去体会，就是说呢有种感同身受。不单单的是你在读一些文字，那么当你开始有感受的时候，好像你置身在那个环境中，你的理解就更加的鲜活一些。那好，我们看，大家也一起来学习体会。假如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这个浩浩荡荡的大军走到了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神说安营。这可是旷野，这是现在那一带都叫西奈半岛啊。那你从那个卫星图上可以看到，那完全是一大片的荒漠不毛之地啊。那么这样的地方，那个地方又纬度又很低，又干又热，最怕什么呢？最怕没有水。而现在呢他们没有水喝啊，所以刚才金姐妹给大家读到第三节说百姓在那里甚渴。我们都知道渴可能比饥饿还难忍啊，口干舌燥。所以呢他们就说给我们水喝吧。然后摩西回答，大家看第二节呢，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我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哈。那没有水喝好艰难啊，假如你就在那个时候，你已经渴得忍受不了了，然后呢你说的是什么话呢？说的是给我们水喝吧，这个话合理吗？可是摩西的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和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大家来回应一下，你怎么来理解这个情况？ 没有人回应，大家觉得可理解是不是？能够当你尝试着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中，你是不是就能理解百姓的那个难处和他们受不了了发出这样的叫喊？可是圣经又明明的通过摩西的口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这一句就表明他们如此争闹是不合理的。然后呢说，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哎，他们没有水喝在闹，他们只是说没有水喝，他们没有说要试探耶和华。可是摩西对他们要水喝这件事的解读是，你们在试探耶和华。大家看到这个这样一个情况吧，摩西对他们如此做法的一个定性，就是你们这样做无理，而且你们是在试探耶和华。刚才精英姐妹读的时候，有人特别的留意，以至于发现这个我现在这个问题的那个答案了没有？有谁注意到就打开话筒讲一讲。
他那个第二，他第一句话就说，所以与摩西争闹。
那就说他们表达的方式，给我们水喝吧，是一种争闹的方式啊。还有是妈妈还有别的看见吗？
我就看到好像是第一句，他就说百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照这个站口从那里到哪，然后到了这个地方，然后用水喝。就是他们以前都经历过许多那个神的恩典，前面也有没水喝的时候，也有其他的，他们经那个过了红海，又看见这么大的神迹，神的带领，然后这里又说都遵耶和华的吩咐，就是神把他带到这儿。
对，
所以呢
小敏看得很清楚，他们到这里是神带的，不是他们自己找的路。
不是啊，所以呢他现在经历了神那么大的恩典，这又是神把他神吩咐过来的。如果对神有信心的话呢，他就应该是能够对神有信心，就不应该发这个言。
可
是我觉得叫我们处在那个环境下也特别渴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怎么办。但是呢摩西也在那个这个饥渴非常也是非常口渴的时候，他们说要摩西你给我们水喝。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觉得好像他不是跟摩西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跟一个是他们要争闹，还要好像逼着摩西你给我们水喝。
好，刚才是妈妈有一点说的特别好，就是当他们口渴来要水的时候，那个摩西向摩西闹，而摩西本人和他们一样的口渴，明白吧？所以呢你会看到怎么摩西没闹，怎么摩西不去这个和百姓类似的有这样一些情绪啊，这样一些情况发出来，摩西忍耐，而这些百姓就受不了了，他们口干舌燥，然后向另外一个口干舌燥的摩西讲话。当第二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摩西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口干舌燥的在对他们说。那么回过来呢，我们来看啊，这个答案大家单单在 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是找不着的。所以我刚才问大家，听经一姐妹读的时候注意了没有？答案圣经上就有，大家没注意啊，就在第七节，看第七节后面啊，从那个分号后面读，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是读经的一个方法，因为圣经是这样一个写法，圣经往往会把答案写在圣经里，就像有过去有杂志哈，包括我们教会的那个西水旁，它会出一些谜在一个地方哈，然后呢谜底呢，你到这个杂志的另外哪个页面去找，也可能呢在某篇文章的后面啊，也可能呢在某个图片的下面啊，他会给你答案，但答案呢你要自己去找。圣经就常常这样啊，圣经呢常常是新约的一些这个启示呢，它的所启示内容呢你要到旧约去看啊，比如说关于那个安息这件事，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啊花了很长时间来讲，但是关于安息这部分内容呢则是就在出埃及记里面啊。那么在这个圣经里边呢很多时候旧约呢给我们讲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的意义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呢在新约把这个意义向我们打开。而磐石出水这件事啊，就十七章一二节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你看在十七章后面显出那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百姓在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因为刚才经一全读了，所以呢我在这里问大家，好给大家呢这么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呢，让大家发现原来圣经把一个讲他们是在争闹的那个原因，圣经已经藏在经文中了。也就是说呢，当他们口渴闹着要喝水的时候呢，背后还有一个因素是他们在怀疑，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而这句话算作试探。这个我们一会儿花时间来讲，为什么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句话，神那么要看这句话，看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神定义这样的表达就是试探耶和华啊。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呢，哎，我们弟兄姐妹想想，在我们自己经历中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光景，那么神不喜悦。比如啊，你父母很爱你，然后呢陪伴在你身边，你却不断的说啊，父亲真在吗？母亲真在吗？你就看着他，还不信他爱你和陪伴你，你的父母一定是不开心的啊。那么他们，
我能插一句吗？
好啊，请讲。
就是可以理解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直接跟摩西在说话，他没有跟百姓说话，百姓一直没有。就是说是跟耶和华直接说我话，所以他觉得他们好像信心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好，丽萨姐妹讲的好像让我们听的真的是也能够理解百姓，因为他们跟神比较远哈。我们还是回到当时去，没水喝是事实，但是大家想想，他们没喝的还没吃的吗？他们吃什么呢？早晨起来想起来了吧？
吃吗？
对了，吃那个曼娜。 对吧？吃玛纳，那么吃玛纳就他们要每天早上就捡，那是哪来的呀？大自然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那能不能证明神跟他们同在？不单单的是你去你看见摩西跟神说话，你自己的生命中也是神的同在，是能够充分的证实的。所以他们这样抱怨神不能接受，明白吧？他们每天吃的是什么？是神所赐的。然后他们抬头就看见，白天看见云柱，晚上看见那个云柱发出光，像火柱，在不在？也在呀。刚才是哪位姐妹说的，他们到了逊的旷野，他们怎么去的？从逊的旷野到了利未丁，不是他们自己走去，是自己随便找一个地方，这一条路是神带的。所以神与他们同在的证明就在他们自己的经历里。那么如此来看，他们说这个神还在不在？是不是把我们扔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不能活的地方把我们一扔，他走了，我们怎么活？所以我说，你一定要真实的有那种经历感。你早上还吃了玛纳，你抬头看见云柱，然后呢，你却瞪着眼睛怀疑神的同在，对吧？所以神定他们是试探，神定的是不错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理解神的带领？神的带领总把人带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境地。神带人走路，就走到了无路可走之地，走到了红海边，前面是浩浩大水，没路了，后面有追兵啊。然后就在这种光景中，神给他们一个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天下也没有的一件奇妙的事，就是红海被分开。这是神带领的路，神带领的路就是在人眼里走投无路的路，然后神在没路的地方给你开路。然后神带人的休息啊，走累了休息，就到一个不可休息的地方。利未定的意思是休息，但这个地方呢没办法休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啊，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分享自己生命中的经历。其实神带领我们，带领基督徒，或者他训练基督徒，训练我们可以在那个缺乏中，在困难中在极大的患难中，在几乎我们承受不了的一些压力下，来学习信靠他。这就是神的方法。大家看看，神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带到迦南，乌尔是当时最繁华最好的地方，然后呢带到这个迦南。到了迦南，你看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刚到迦南很快就怎么样了，就饥荒了。亚伯拉罕没办法，只能到埃及去讨生活啊。饥荒在古代那是极其可怕的啊。那么你会看到神带领他的儿女常常是会经历一些意想不到的艰难，而这个艰难大到你几乎觉得没办法胜过。这就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利非丁的经历。这个经历其实也在这个神所带领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历程里边，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光景。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你的信靠啊，你的对神的坚定的信，那是神所最喜悦的。而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啊，圣经上说是争闹，你都能想象那种场面。那个场面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几乎失控啊！因为他们要怎么样呢？要把这个摩西拿石头打死。我们就不去再展开了哈，拿石头打死这个情况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拿石头打死，拿石头打死在以色列人啊中，这是一个非常啊，就是这个一种很凶狠的啊这样一种死法，那么是极大的罪。才会用这样的方法去处死他。第三章这个地方，第三节，百姓在那里甚渴啊，这个渴字，这里边出现的这个渴字，其实呢，这个你如我们刚才大家分享是说他们经常会经历这样的光景哈，其实呢只是差不多第二次，第一次是有水不能喝，这次是根本就没水喝，后面就没有了啊。这个字在全本的旧约圣经中一共才出现十次，所以渴的经历，神知道渴是多么的难，神一般的不把这又大又难的事加给他的子民，所以这个渴字，如果你仔细去查圣经，你会发现这个光景不多啊。这个百姓在那里甚渴，这是个渴的动词，后面那个都渴死啊，就是这个这一节最后那几句哈讲到的百姓的那个像摩西的叫喊哈，这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啊，那个渴那是个名词，这两个词出现的都不多啊，所以其实你在这里边能体会到神的一点的那个。就是能有一点体会，去体会神的怜悯，神的爱，神一般的不把这样的患难给他的百姓。那么这个时候神让他们渴，也渴到一定程度，所以你会看到都在神的掌控中。神不知道他们渴吗？啊，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刚才那个你会听到申妈妈讲哈，摩西也渴。那么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摩西他没有发这样的怨言啊？那么。请说。
我觉得就是他是觉得不是这个信心就是建立在一件事儿上，而是他通过每件事情他是看到神真正的心意，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做事的法则，那个方法，他就知道就相信，因为过去他做的那些他就知道神的心意，然后他所以又是根据神的这个带领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知道神一定会帮助他们，一定会顾念他们。
很好，小敏。哎，没说完哈，请讲。
对，我就是说，他你如果就是每一次你都看到这个事儿，我经历过他原来没有水给我水了，那这一次怎么不给呢？那个或者说这次给了水，那下一次又遇到别的事儿了，因为总是没有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事情变得更难的时候，你要是光看这些过去的经历也不行，他就要通过这个表面的这个事，要了解神是怎样的一个做事的，他是怎么样做事的，他的耶和华的心到底是什么样，他就是爱他的子民，他就是不能放弃他，所以他理解这一点。
阿们， 啊，真的是这样。小敏刚才说的非常好，小敏你别关啊，我待会儿请你读两节经文。那么神的所有这些作为都有一个目的哈，让你能够呢去认识神。大家一样的经历，一样的出埃及，摩西对神的认识深，所以摩西不用说，他知道神，百姓则没有摩西那样的认识。那么小敏请读出埃及记三章的第七节和第九节，大家也可以打开你手里的圣经哈，我们跟着小敏来看三章七节和九节。
七节啊，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他们的痛苦。七节啊，第九节是，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好啊，到这里哈，大家看啊，这是三章，这是在那个燃烧的荆棘前面，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你看摩西哈，他为什么能认神呢？他所有的经历和神说给他的话，他存在心里，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这里查经也为什么呀？要把神的话、神的道、神的旨意和神的我们对神的认识都存在心里，这些构成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你看摩西一见神的时候就听见神说，我的百姓的这些苦难我都知道啊。第七节和第九节意思差不多。那么现在当他们在干渴中来到利非定的时候，摩西也渴，但是摩西呢他就明白神都知道，既然神知道，那么这位爱他们、救他们、带领他们的神一定有神的更好的方式。虽然现在没有展现出来，没有告诉他，但是他可以信，看到吗？这是那个原因，这是那个原因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再推一步，如果摩西有这样的信心，百姓没有，为什么摩西不为了百姓向神求呢？说神呐、啊，你怜悯这些百姓，他们信心小，他们是这个生命这个软弱，他们现在没有水喝，他们急需水来救命，求你帮助他们，对不对？摩西可以做这样的事吧，但是摩西也没有做呀。那又为什么呢？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去理解，神通过摩西作为他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领袖，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走到现在走了一个多月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对摩西来说，他一生他以前一直在默默牧羊，他没有这样一个带领这么庞大的几百万人的这个经历，对吧？摩西这个时候他是没有经验的啊，所以他不够有一个遇事怎么处理的这样一个能力，他需要摸索。而神呢，一方面给百姓一个患难的过程，那么同时呢也给摩西一个成长成为领袖遇事有一个这个方案的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一件事是两边都有造就的。那么所以如果你去对比哈，你会看出，你就看摩西五经，看出埃及记，看民数记，你能够清楚的看见摩西的成长。作为领袖，他开始好像不知道怎么样带领，而到了民数记最典型的16章，你看到他多么的成熟， 马上遇事立刻就有办法啊。那个神要降灾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指示那个他的哥哥亚伦，迅速的用你的香炉点上香啊，那个然后去祷告，去让神的瘟疫止住，马上就有一个处理方案啊。你就看出他一方面对神更认识，对百姓更了解，对如何的面对事情他就更有把握。所以整个过程中我们学下来，你也看到摩西的成长。好，那现在呢，这个百姓的这种话哈，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生出的壳子呢？这话是非常的这个问题非常大的。因为什么呢？这话的要害在于认为神和摩西都不怀好意，就是要把我们带来害死我们在旷野。但凡对神有一点认识，就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而这种完全悖逆啊，诛心的话，从百姓口里表达出来，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呢，这是群情激愤的时候。每当群情激愤的时候，一定会有过分的事情发生，打砸抢都是这种时候发生的啊。所以其实你读完圣经，你会看到啊，所有的人在这里边呢啊，情绪暴涨啊，或者是这个一个大的这个 festival， 然后快乐起来，热闹起来，都不是神所要的。人间特别喜欢热闹，但是其实神知道，这都是人的罪特别容易爆发出来，或者说呢膨胀出来的这样的时刻。所以他们现在呢，这个话就从这个给我们水喝吧，最后呢闹到了直接的攻击神，攻击摩西，然后就到了拿石头打的这样一个情况。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啊。那么现在神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我们看到呢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啊。这是神给的这个方法。大家注意哈，按照原文的次序，我们中文翻译呢这个次序有变化。按原文的次序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百姓面前走过去啊，第一句是这个。所以你会看到呢，在这一段的这个情况中呢，是神要求这么几件事。摩西，你从百姓面前走过去啊，当着所有百姓面你在前面走。然后呢，你手里拿着杖。但是神没有单单说拿着杖，而要说呢先前击打河水的杖。这个显明这个杖呢是耶和华的杖，也显明这个杖是有权柄的杖。然后呢再带着以色列的众长老啊，带几个长老，那成为什么呢？在他身后成为一般见证的人啊。摩西在前走，手里拿着代表权柄的杖，身后跟着这个一般领袖，然后在百姓面前走过去。看见没有？这是神给的一个方式啊，然后让这个摩西如此行。然后走到哪里呢？上面没有说啊。这个 你在百姓面前走过去，后面神说呢，我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啊，那就说呢，走到什么地方呢，那一片都是何烈山的那一片，但是呢神说到那个磐石那里啊，那个磐石这个词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就是 the 磐石啊，然后呢神说呢，你要击打磐石，磐石就有水流出来，百姓呢就可以喝水。所以显然呢，神已经安排了这样一个方式来拯救他们，磐石出水，这可是摩西绝对想不出来的啊，这是任何人都想不出来的。我们看看以色列出埃及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他们过红海，人想不出来过红海的方式是走干地。第二件事是没吃的了，谁能想出来神会在赐下一个谁都没见过的一个白色的像霜一样的小圆物啊？神没有说名字，是老百姓说这是什么，然后呢这是什么就成了他的名字啊，世世代代称这是什么，发音呢就是 manna。 然后现在没水呢，你能想出来神的方法是大磐石出水，有谁能想出这个方法，有谁能想出水是如此赐下来的。如果我们没有水，我们实在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水话呢，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聪明，就是从地上挖一个深深的井，对吧，我们从地下挖水，我们可能会挖出水来，这是人能想出来的方法。神给的方法一定是人绝对想不到的，而且在人的脑子里它是绝对不可能的。就算那个磐石特别大，它能装多少水啊？这可是上百万人，还有牲畜呢，然后全喝这个水，还都能喝饱，这多么奇怪的事情。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走路啊，吃喝，这三件事全都是人所不能想象的。这就是出埃及路上的神迹，神就如此行，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带领啊。然后呢神告诉他们，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百姓可以喝。大家注意到这里面有什么事没有发生吗？神没有责备百姓，是不是？如果你仔细看，前面他们没有吃的时候他也在闹，但是呢神也没有责备啊。刚才说这三件事，过红海，这个降玛拿之前，他们这个也是叫苦连天，然后在这个口渴要水这个地方，这三件事发生的时候，那么百姓都在那里抱怨，但是神都没有责备。神做的是什么呢？神做的是拯救。神做的就是你缺乏吗？你没有吗？我赐给你啊，我帮你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那位他们以为找不到了的神啊，神耶和华还在我们中间吗？他不在了吧？他不管我们了吧？你看看神是多么的充满慈爱和怜悯。当神是自己指着自己说耶和华耶和华啊，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的时候，他可说的是真真实实，他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啊。那么 现在呢，摩西就照着这个耶和华的话啊，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这样行了的意思啊，就是他在长老面前击打了磐石，那意思就是呢，百姓看着他们走了，但是百姓呢看到他们走到一个地一个方向，神带领的啊，然后呢百姓并没有清清楚楚看见摩西的作为的那一幕，是长老看见了，是吧？上面写的很清楚，是摩西在长老的眼前行了这件事，而百姓看到的什么？水来了，哇，好开心呐！然后百姓就欢呼，就开始喝。然后呢，百姓喝的，你要知道哈，先让你渴，渴了以后你再喝那个水，又清凉又甜美。然后你拼命的喝，喝的饱饱的以后呢，你抹了嘴，感觉到身心舒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抬头看见云柱，你会赞美。这就是神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把这一群抱怨的百姓，然后呢转变成一个赞美的百姓。这个赞美是内心发出来的，是自然的发出来的啊，不是今天我们那个大家啊排队站在这里，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大家赞美，是一个活动搞起来的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赞美，可是那个时候呢，百姓一定是自然的啊，发自内心的赞美。你看这个过程哈，摩西的成长啊，然后摩西也教导这个神也教导摩西怎么样的来这个做这件事。神点名后面要跟上长老，所以你会看到神也在教导摩西怎么样的形成一个团队啊，怎么样的来带领百姓啊。不光是他一个人在百姓面前，长老跟随他，成为百姓都认可的领袖啊。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呢，这个问题的解决，神往往是不是一下子解决，只解决一件事，而是这一个作为，其实在整个上面来说呢，有很多的益处都显示出来啊。那么这件事也会让百姓意识到，在他们的缺乏中其实有神的顾念，也让百姓开始重新认识他们的神。原来这神不是把我们抛下了，我们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那是我们说错了，我们真不该说这样的话。我们没有看见神，但是神是真实的顾念我们。所以你看这个过程中呢，也扭转了百姓对神的一个认识，而借着我们学习这段呢，也让我们自己认识，在我们自己的经历里边也难免有类似的光景啊。你要知道在跟随神的路上啊，往往呢会有一些缺乏呀，患难啊，这常常有的。甚至呢我们会看到呢，世上的人可能会很丰满啊，很丰盛，叫我们羡慕，但是在神的家里却常常不是如此啊。那么我们在世上常常是有忧患的，所以在这个我们看新约也是如此啊。马可福音第十章，主耶稣有一段话说，你们信神的话呢，必会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必得永生。在这今生得百倍和来世得永生之间，中间加了一句，有哪位记得 给大家分享一下。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好吧，中间还有一句，有谁记得？如果没有人记得，小敏姐妹请打开话筒，翻开马可福音十章三十节，就把那个重要那一句读出来就行。
嗯，等一下，马可福音十章三十节。
对，你就读，你找到那个意思，就那一句几个字。
嗯，好的，就是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未来，在来世必得有平。
嗯，好，其实我的意思是，大家注意哈，你把它删节一下，今世得百倍，来世必得永生，中间是并且要受逼迫。这意思是什么呀？神应许你今世得百倍，应许你来世得永生，神也应许你要受逼迫，所以逼迫和患难，明白了吗？是神的应许。你不能说我只要那好的，你不要这个倒霉的啊！没有这个倒霉的，你的生命没有办法真的在神那里扎根站稳。风一吹就倒了，像那个没有根基的沙土上的房子一样。神为了你的好处，也要把这样的应许给你，以至于你可以得永生。所以当我们把这一段内容都学完以后，你会清楚的看见，他们受干渴是在神的一个保护下受的干渴，是在神的一个掌控下，是完全可以能够因着信靠神而有平安的。这个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所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的，但是摩西已经有了啊。摩西借着以前的经历，他信神都知道，那么神知道我就放心了。而百姓的话是什么呀？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意思就是我不知道神还在不在啊。换句话说，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翻译成神呐，你在哪里？我们找不着你了，你哪儿去了？在这里呢，不展开太多，但是我跟大家要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当人犯罪之后，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在哪里？这个你在哪里表达的意思是呼唤，是呼召。当人发生遇到患难的时候呢，人会抱怨啊，比如发生海啸了啊，神呐，你在哪里？你存在不存在？你看见了没有？对不对？所以人遇到患难的时候也说一句话，神呐，你在哪里？看见没有？你在哪里是完全一样的词汇啊，都是你在哪里，但是神说出来的和人说出来的正好相反。神说出来的是对罪人的呼召啊，而人说出来的是对神的不信。那么磐石出水，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还是小敏姐妹吧，请打开 哥林多前书第应该十章，对，十章。请读一到四节。
一到四节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食，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OK， 这就看见了吧？我就说有时候旧约的这个内容啊，在新约里打开，新约里呢对旧约成为一个启示，一个解释啊。大家注意啊，小敏刚才读的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十章四节，小敏再读一遍。
好的，第四节啊。
嗯。
都喝了一样的灵食，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好啊，对，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哎，这是什么意思呀？小敏刚才读了两遍了啊，大家有查考过或知道的吗？请讲一下。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是不是那个磐石就不是在一处啊？他们沿那一路都有水吗？
嗯哼，好啊。小米想的是很对的，很有道理的哈。以色列人这是第一次因着渴来闹哈。我刚才讲到了这个渴字在圣经中出现的不多啊，整个旧约就出现了十次啊，在这出埃及记中除了这次以后也没有了。所以呢，出埃及的路上他们走多少年呢？走了四十年。因为他是头一年嘛，所以你从这年算，这四十年他们一直在什么样的地方待着呢？都是干燥无比的旷野啊。特别有意思，就是去年我们去以色列的四个姐妹，我们都在我们现在这个查经班里啊，我们都亲眼的目睹了犹大旷野那一带。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印象都特别深。圣经称旷野用的词叫什么呀？叫大而可畏。圣经这个词只用在两处，称耶和华大而可畏，称旷野大而可畏啊。咱们中文翻译呢就写翻译成大而可怕的旷野，大而可畏的神，其实原文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直接不讲成大而可畏。所谓大而可畏，就是这个地方可怕到不能存活啊，逃不出去又活不了，在这样的地方啊，那么在休息之处，利未丁记得哈，是休息的意思，在休息之处他们没水喝，神在这里赐了水。从此之后四十年，你还看见他们喊过要水吗？他们再也不为没水闹了，是因为他们汲取了一个教训吗？不是的，是他们从此之后不缺水了。他们怎么不缺水了呢？因为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我们不能想象是走到任何一处然后摩西都能叫这个磐石出水呢，还是就这个磐石一直跟着他们，因为原文的意思是陪伴跟随。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跟随神走天路，原来神就跟随着陪伴着我们，在我们旁边啊， 你能想象能理解吗？你能被这个感动吗？那么也就是说呢，四十年在旷野，他们走到哪，走到什么地方，玛纳降在什么地方，磐石随在什么地方，他们吃喝从此不成问题，他们不再为这个没吃的没喝的再闹了，不用了啊。他们后来闹过是因为吃玛纳吃腻了，想吃更好吃的，但是他们没有为没吃的来闹，而且再也不用为没水喝而闹了，因为有水啊，这磐石一路相随啊。所以呢，把这个磐石出水这个经文打开，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向我们讲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啊。如果没有新约给我们解开，我们也就过去了。那么你注意哈，有的时候有几句你可能就读过去了，我让大家再注意，神为什么单单要选择磐石呢？所以你注意，神有一句话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这句话好重啊，大家可能不一定会让这句话在自己心里腾的跳起来，让自己警醒一下啊。这句话，这个何烈，我们在讲何烈山的时候讲过这个何烈的意思，有人记得吗？何烈什么意思？何烈是不毛之地啊，大而可畏的旷野的特点就是不毛之地。现在神说，神不但说我要指示你磐石出水，神还特别讲到是何烈的磐石，看见没有，在不毛之地的大石头那里，你然后呢，你在那里击打水的时候，击打这磐石的时候，神还有一句话说呢，神就站在你面前。所以凡有讲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你那句话一定不能忽略。神说的很清楚，他要在不毛之地的大磐石那里站在摩西面前，然后看摩西击打磐石，击打神说的话。击打这个词在圣经中反复出现啊，每一次的击打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都是在那个神让摩西降石灾的时候所使用的。我没时间一个一个翻了哈，如果你有这个愿望哈，好好去读经，你就去查一查。先前击打河水用杖，然后呢，这个后来的好多次啊，因为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降灾是从第七章开始的，所以击打这个词也从这一章开始大量的使用啊，击打河水，击打尘土就变成人身上的疮了，甚至讲到瘟疫，神也用的击打这个词，天上降雹用的也是击打，然后呢，击杀长子原文就是击打，所以整个的这个时代动词神都用击打，都是这根杖，所以反复的出现这个词，现在神让用这个杖来击打磐石。在以赛亚书53章中， 啊，我们知道这一章是非常感人的，讲主耶稣的一章啊。这一章呢，击打这个词，出现了这个，也在这里边出现。大家可以看以赛亚书53章。请你姐妹读一下啊，第四节，就读这一节。
我承认，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
看见没有，这地方用的击打，在整卷以赛亚书53章中，击打这个词出现了7次。所以基督先被神击打，羔羊先被杀，以至于成就了完全的公义，满足了一切圣洁的要求，然后负责应许就赐下来。这是圣经中最不能够理解的地方。所以传道书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你怎么能理解一个大磐石，就算它够大，它能够涌出的水像江河一样，够上百万人的这个饮用啊？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都让我们去想到这个真正的活水是怎么样的来流出来的。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神的带领，神的安排，甚至神解决问题的方式，神的这个道路都不是人能够想象的。但是你能理解的只有一点，就是你不是无人顾念的人，你也不是在绝境等死的人。曾经有一个人在绝境中等死，那个人是夏甲，但神赐给他，指给他这个喝水的地方啊，然后夏甲称耶和华是那看顾人的神。你如此去对比，你会觉得这一般以色列人连夏甲都不如，他们对神的认识真的是太浅了。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你会看到摩西被神加持，他更有威望和权柄，百姓得解干渴，身心舒畅。然后呢，你再去从圣经里你会看到啊，一次又一次的神提到这个事情，磐石出水这件事，在神这里绝不简单啊！神自己不断的提起来，成为纪念。我们读一下啊，就这个这一部分算讲完哈。第一姐妹，请看诗篇74篇。读15节。
分裂磐石，水变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
你看红海干了，但是呢神让磐石却出水。78篇15、16节。78、15、16节。
他在旷野分裂磐石， 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58节，他们心中试探。
不是15、16两节。
哦，16节，他从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
嗯，然后105篇41节。
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
以赛亚书48章。
以赛亚书48章。
对，21节。
48章21节。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
嗯，好，谢谢哈。我们透过这些经文的引用这件事哈，你就知道呢，这件事对神来说，他要借着这件事造就他的子民，让他的子民在这里边深深的看见啊，那位这个行奇事的神啊，是这个怎么样的来在不可能中创造奇迹啊，然后呢供应他的这个百姓。所以这是经一姐妹啊为大家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其实还有很多哈，我们就选择性的给大家有一个了解。那么这部分内容呢，如果再继续的去看的话呢，其实和新约的福音书也有关系啊。在这里不花时间多讲了，等我们学到了新约福音的新约约翰福音7章的时候，主耶稣在那个祝棚节的时候站着高声说，主耶稣是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喝啊，跟这里都有呼应。那么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在这样一个学习过程中呢，是盼望有一个学习的方法和路径提供给大家，我们可以把整个圣经呢可以穿插起来哈。旧约的这一件事原来呢好像这件事过去了，但在神那里呢他没有过去，在诗篇中他又这个水又冒出来给我们看见，然后在先知书里面又再一次出现，然后到了福音书里面呢又打开，你会看到呢原来神让这个作为构成一个线索，好让我们在里边呢有更多的认识啊。这个我这里呢就给大家呢一个这个介绍哈，我们以后学习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慢慢的自己能够在里面找到啊圣经中的很多啊这个很宝贵的这样一种教导所构成的线，有横向的线，这个线叫纬线，有纵向的线叫经线，横竖相知构成神的最美的图画啊。那么我们这一部分内容最后要说两个地方，就是当问题解决了，百姓也高兴了，然后呢摩西呢最后做了一件事，给发生这件事的这个地方取名，摩西取名取得很有意思，他给这一个地方取了两个名字，又叫米利巴，又叫这个玛撒，嗯，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叫米利巴的时候，米利巴的意思是争闹；叫玛撒的时候呢，玛撒的意思是试探。所以 这句话呢，其实第七节哈，大家看着这一节，我给大家换个方法读，注意哈，记得玛撒是试探，米利班是争闹。第七节的第一小句，他的意思就是摩西给他弟兄起名叫试探，又叫争闹啊。然后呢，你把后面翻过来，因以色列人怎么样呢？米利巴，又因他们玛撒耶和华，你把它翻过来，对你记忆是有帮助的。嗯，为这一个地方取两个名字，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因为争闹是向人的，而试探是向神的。那么这两件事本质上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不信。所以整个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其实圣经的叙述方法是很有讲究的，很特别的，也非常的这个有启发意义啊。那么这里边含着一个很深的道理哈，我在这里提一下，我们给大家一个这个带领吧，就是质疑人的同在，质疑神有没有，神是不是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贯穿整个这个人的历史，也贯穿个人的这样一个光景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人会怀疑神的在不在啊，怀疑是不是真有神，这是那个病的问题啊。耶和华说什么呀？说他的名字是我是，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我在，我是我在是一样的。神说我是啊，我是我是，这是耶和华的意思。那么也可以翻译成我在，我在，我在你面前。可是人呢，对神就是怀疑，不光怀疑这个，人还怀，当时人说神在我们中间不是，那意思说也许你在，但是你在我们，也许有神，但是你在我们中间吗？你还管不管？你还掌管这个世界？不掌管。这是对神的旨意和安排的一个怀疑。还有一个呢，就是对神的应许。那么当对神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神说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啊？带到流奶与蜜之地，把他们从为奴的埃及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现在在旷野，这是什么过程？这是一个到流奶与蜜之地的途中。那么神既然有这个应许，他一定要完成这个应许。那么你怀疑神在不在，其实你把这个意思推远一点，你就能看出这个对神他所说的话是不是可靠，这个神是不是能够信靠。那么这里边就怀疑到了神是不是信实，神是不是良善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一层一层打开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件事并不大，但是这件事神用的话很重，而且神说他们的争闹呢，就是试探耶和华。因为你会看到这里边包含了这么多的人心中对神不纯全的这样一个这个看法啊，是，而且是这个看法是恶的。其实有很多这类经文哈，我们不读了。那么你会看到啊，这个这件事 神后来不断的提起来啊，这个以至于呢，在新约里边，请金姐妹再读一下希伯来书。三章，我看是多少节啊？十节，十节到十二节。
十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
一直读完吧，一直读到十九节吧。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的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借着对这个安息和信心的这样一个讨论，重新呢又引用了这个这一段内容啊，让我们看见神的态度啊。所以虽然在这个世上我没看见神对他们责备，但是呢他们的刚硬真的是让神非常痛心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提醒。好哈，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我们后面呢要稍微快一点了哈。我们来看这个战胜撒玛利亚人这一部分，就是八节到十六节哈，这一章后面。那么金一姐妹还帮我们诵读一下吧。
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争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好，感谢神的话语啊。那么这一段呢，只有几节哈、是一个征战的事情，都放在十七章的，让我们看见呢，其实呢，在十七章中呢是有两场争斗哈、第一场呢是内部的，是为水百姓的争闹，那么第二场呢是外部的，是亚玛利人来对他们的攻击所造成的一个征战啊。 那么这两场相当于两场不同的征战，一个是这个对内的，一个是对外的。现在呢是这个百姓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外边呢亚玛利人的问题出现了。亚玛利人呢是这个以扫的后代哈。因为我们知道雅各的哥哥以扫他是打猎的，他是个户外的一个猎人啊，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很强壮，他哥哥应该比雅各还强壮。他的后代亚玛利人呢也是这样一个游牧的民族，非常凶悍啊，这个而且呢迅速的就强大起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还是一个松散的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以扫他的后代在这个在那个希尔山那一带就已经成国了啊，所以他们要更早更强壮啊，更发达一些。那亚玛利人是他们中间的这样一族，而这一族呢非常强的啊，在民数记里这个曾经提到啊，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啊，就各国的首，最强的就是亚玛利。那么现在呢亚玛利人呢跟他们发生冲突呢，你看第八节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么这场征战是亚玛利人挑起来的，而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帮以色列人出埃及不过一个多月，还不足两个月，还没有被神完全训练起来，他们的信心也不够，他们的组织管理也不够啊，整个呢就是叮叮当当的哈，被神拖着拽着跟着云柱火柱在沙漠里走，走一走还闹一闹的这样一般，这个稀松拉垮的这样一般人。在这种时候呢，应该是以色列人正软弱的时候，而亚玛利人他们已经成国了，他们很强壮，他们骑兵组织起来来打以色列，而且是打他们后面的这个走得慢的妇女啊、老人啊、小孩啊，是带有一种欺凌的方式来击打他们。那么如此引发了这样一场战争，而我刚才说他们在后面这个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后面追着来打他们的走得慢的弱小的，这个在这个在申命记里有记载啊，我们一会儿会看一下。那么你会看到呢，这个亚玛利人就是掳掠抢夺啊，主动的来攻击以色列。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以色列人没有水，神知道现在被追杀，神也知道。可是在这一段中呢，你会在十三节之前好像你没看见神主动说什么，你看到的是第九节，摩西说，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拿着神的杖站到山顶上。为什么是这样呢？好像没看见摩西祷告啊，也没有看见摩西向神呼求啊，摩西自己做决定了，这对不对呢？这个就是我在讲十七章时候提到，摩西也在这个过程中呢学习如何带领，学习如何信靠。你看前面神怎么说的，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那意思前面神也说过，记得吗？过红海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呼求呢？拿你的杖去指向这个红海，水就开了，对不对？”所以已经不是一次神对摩西如此说了，当说了两遍之后，至少记载了两遍，摩西明白了没有？摩西明白了啊，原来我手里这个杖就带着耶和华的能力，我可以啊来以耶和华的能力来行事。尤其是当他为耶和华征战，为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啊来如此做的时候，他内心就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个做事的法则，我可以如此去做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学的比较教条哈，就是一定要这个呼求啊祷告啊，要有这样去做，然后呢好像才会对头，或者那样能听见神说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去做，不然的话就不能做。其实神在前面那个带领都已经写明了，摩西，你因为神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呼求呢？那意思就是你就直接去做吧，对吧？所以摩西如此做，那是有神的前面的这样一个命令，而且呢他开始怎么样，你看到没有，神把摩西里边的那个主动性啊给带出来了，他可以有能动性的去做事。所以有的时候神他不要一般机械的人，不要出门的时候迈左脚迈右脚都要先祷告，神说你就往前走，方向对就行，至于你先迈哪个脚随便，你有自由度，用法律术语来讲叫自由裁量权。如果一个带领人他没有这样的自由裁量权，他做什么事都不敢主动的积极的来去做的话呢，那其实是一定一事无成的啊，一定要有他的这样一个决断，尤其是打上来了一分钟都不能停的时候，马上处理啊！信任信靠神的同在，因为前面老百姓在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是一个很让神不喜悦的一个问题，所以摩西不用想神呐、啊，我这样做行不行啊，你肯不肯呢？摩西知道他现在做的就是神的旨意，马上就如此行。所以神要的不是机器人，要的真的是有自主性，有这样一个这个能力的啊。当初讲那个中国教会史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那个马礼逊来中国传道，没有人前面传过道，没有人跟他讲这个宣教学啊，怎么样去做，全靠自己摸索。他就凭着对神的信心和自己是为神而征战的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啊，一步一步走出了一条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能明白摩西现在当机立断非常明确，而且他说的是我手里拿着神的杖，他要上山顶干嘛呀？他知道需要呼求神，不是先在那里跟神祷告 三个钟头，然后再做决定，而是现在就做了决定，然后我到山上去祷告。所以他就带着几个人呢，带着摩西和户尔上山，然后在那里呢去祷告。后面这段哈，我就不花时间讲了，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听过太多的牧师讲道，讲得非常好，就是山上的征战啊，山上祷告决定山下的征战。所以呢，那个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撑住摩西，然后呢，以至于呢山下的征战呢可以胜利，以至于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那么这个战争战就胜利了。这个胜利就在于呢摩西啊和这个约书亚同心一起来完成。约书亚在这里是首度登场，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新约的耶稣的名字啊，因为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它是完全一个名字，不同的读法，所以约书亚就是摩西。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理解呢，摩西他是约书亚就是耶稣，所以在这里边你会看到呢，这两个人户尔和亚伦帮助摩西，亚伦代表大祭司，户尔代表长老。那么摩西在山上向神祷告，有大祭司和长老同心和他一起来这个把这个征战交给神。摩西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团队。山下呢是约书亚啊，这个名字就是耶稣，在直接的征战啊，你会看到征战啊，我们这个约书亚的征战是很有名的啊，包括进迦南也是约书亚打的啊。有一个地方大家注意哈，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这个词儿哈翻译的不对哈，不是杀了，原文是击败和削弱，可以改一下哈，把你圣经上这个词改一下。为什么要改一下呢？不仅仅是为了更准确，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的更合乎圣经的真理。因为亚玛利在这里哈，它更多的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人的肉体啊。这个出埃及预表世界，表明你出了世界，出离世界的能力全来自神，神把你拖出来的啊，你没有能力自己离开，所以救恩在于耶和华。但是呢，出了埃及以后，你要对付肉体，那么你要征战了。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件事上，他们要参与征战。亚玛利人他预表着肉体，你人出了埃及，但是你出不了肉体。肉体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不愿意让神在你生命中掌权。是不是啊？一会儿肉体懒嘛，一会儿肉体想这个娱乐了，一会儿肉体怎么样啊？就是说肉体往往拦阻我们跟随神。那么肉体的这种拦阻啊，我们一定要把肉体和亚玛利放在一起来想。肉体的这种拦阻啊，什么特点呢？它攻击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啊。你贪吃吗？它就用吃的来败坏你。你贪财吗？它就用金钱来败坏你啊。你贪恋欲望吗？ 就有美女来败坏你。总而言之，你生命中哪儿软弱，哪儿就成为一个破口。那么亚玛利人跟着以色列人的追杀，他们后面软弱的部分，这就是肉体在我们生命中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亚玛利人攻击我们是专拣软的下手，然后呢，摩西告诉约书亚选强壮的去对付，对吧？你为我们选出人来，那肯定是选强壮的嘛。然后摩西自己拿着神的杖在山上祷告，这样就构成了这样一种战胜肉体啊。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明白呢为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啊。因为肉体是更难以被克服，而它又是阻碍我们跟随神的这样一个力量啊。然后呢，你会在圣经里面看到跟亚玛利人的征战，在士师记里面啊，还有在这个列王记里面都有，士师记里面就有好几处。最后到什么地方呢，才基本上我们看见这个征战算告结束呢？大概是到了以斯帖记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征战。那么神呢，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那么要我们呢，其实这个这样的教导啊，神在最开始在创世纪四章七节的时候就对那个该隐说过啊，罪就在你门前，你要怎么样呢？神说得很明白啊，这个神让该隐，你要去这个去对付他，就说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啊，这个你要这个制服他，人要制服生命中软弱的这样的这个罪的这部分和这种肉体贪恋的这个部分啊。那么为什么不是杀了，而是击败，而是削弱呢？因为你不可能杀了你的肉体。你需要的是什么呢？第一次神提出这件事，对该隐说的是你要制服他，而在这里边呢，说的是你要击败他，你要削弱他，要让属灵的生命更强壮，而让你身体里的那个肉体的能力越来越在你的控制之下啊。所以他不是杀了，你不可能杀了他。那么神要让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又念给约书亚听。为什么要念给约书亚听呢？为什么单单要念给约书亚听呢？因为这件事这个过程呢，是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山下打仗，约书亚没有看见山上的事，所以神要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让约书亚也知道，不是约书亚自己的能力战胜敌人，山上祷告也是重要的，所以呢，要让约书亚能够全然的明白，这是这一段。那么这件事呢，在这个申命记啊，我刚才说了，申命记上是有记载的，请金一姐妹读一下哈，申命记25章。17-19节。
17-19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 所以耶和华你神是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人的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
好啊，不可忘记啊。那个弟兄姐妹读得很对哈，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啊，就在你后最后边那些软弱人，他来击杀，所以呢，神要把他们彻底消灭啊。但是我们知道呢，那个第一个王扫罗他就不舍得杀，结果惹了神的这个愤怒哈。好，这个第十七章呢，我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哈，十八章时间有点不够了。这样哈，十八章我还讲一下，不读了哈。我相信大家都有预习，我第十八章呢也不详细讲了。我在这里呢，给把一些原则性东西讲一下，大家呢也自己有时间的话呢，再详细的去学习哈，再去花时间。整个十八章它的位置很特别，它在整个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哈，一到十七章是一部分。啊，是这个讲到神的救赎啊，一直到呢对付世界、对付肉体，然后十九章到四十节是一章，讲到神的供应哈，还有讲到为神建造这个会幕。十八章是插在中间的，插进来的这一章呢，很特别。就是摩西的岳父给摩西出了一个主意啊，来怎么样的来管理这个百姓。我们在前面实际上看过，神已经在带领摩西呢，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带领啊。那么现在呢，摩西的岳父来，这个岳父哈，这个翻译我们也搞不清到底是岳父还是他的大舅子哈。因为前面呢名字叫刘尔，现在叫叶瑟罗，名字也不统一。这个西方人哈，包括就除了中国以外吧，其他各族的人在人际关系上名词都没有中国这么多，所以呢，由于没有这么多，他就没有那么精确，因此我们就很难理解到底这个关系是岳父还是大舅哥啊。那反正是亲戚吧，我们就知道。他既然是如果是大舅子，那么就他继承了他的父亲刘尔的职位，他现在是米甸的祭司。那么我们就记着这个名字叫叶瑟罗，他的这个他的身份是米甸的祭司。大家累不累啊？我再花点时间哈。那么现在呢，他听见了摩西啊，这个为还有神啊为以色列所做的这些事，他就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孩子哈、啊，就来了啊，来见摩西，在旷野遇到摩西啊。为什么他到这里来见摩西呢？那么大家把这个场景想象一下啊，然后呢，把你的一些理解也加进去，我希望能看见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啊。无论他是他岳父还是他的大舅哥哈，那么现在呢，他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儿子来见摩西，他们看到摩西以后跟摩西交谈啊，那么你觉得他们对摩西的认识会怎么样？好吧，我来讲哈。摩西在米甸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摩西最开始是作为英雄救美的一个这样一个被人所尊敬的人 留在他家中，然后呢娶了这个长女啊，成为这家的女婿。那么他们当初怎么看摩西？天长日久之后，摩西只是默默的牧羊，他的英雄的光环渐渐暗淡下去，然后留在所有当地人中和这个家庭中的印象就是一个默默牧羊的一个普通的牧人啊。而且摩西说起来他是个上门女婿，算倒插门啊，而且他是个埃及人。这个摩西呢给人印象不错啊，勇敢强壮，做事勤恳可靠。这摩西不自私，他不像雅各一样天天算计，他不算计，他甚至不要啊，他不争竞，而且呢看上去好像挺有教养，好像有点学问，话不多，对过去的事儿闭口不提，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他的身世。那么因此大家想想，在米甸的这个家庭里边，他们不知摩西以前有过不凡的身世，他们更不能想到摩西今后有什么大的作为。所以当第四章第五章那个时候啊，摩西要请个 vacation 啊，要回去看看自己这个埃及的这个同胞的时候，他的岳父马上批准了，他就带着妻子儿女返回。但是呢很快他的妻子又带着儿子回去了，就是因为神在路上要杀摩西啊，这个他的妻子这个西波拉给这个儿子行了割礼以后呢，其实这个地方我就不能花时间细讲了，但是大家要能体会出作为长女西波拉是很强硬的，她也不知道摩西又是什么样的人物，所以她对摩西也没有那么够的尊重，所以你看她跟摩西冲突嘛，然后她就带着儿子就回去了，摩西就自己就走了啊。走了以后呢，一走几个月就发生了那些出埃及的事情哈，那些石灾呀、出埃及呀，然后呢就走回来了。注意哈，这几章啊其实有一些埋伏一些信息，大家不一定注意。第十六章第一节说在以琳和西奈中间，提到了西奈，然后十七章的六节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提到了何烈，什么意思呀？回到米甸这个地方了。我跟大家看过图啊，大家记得吗？西奈山、何烈山是在米甸这一带呢，是属于阿拉伯半岛的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摩西回来了，自然呢离他的这个家人不远了，所以他家人就过来找他了啊。而且他的家人呢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了啊，这么大的事啊，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啊，就居然啊，这个脱离了世界第一强国埃及，然后呢就这个出埃及过红海走干地，法老军兵全都淹死，太震惊了，这是大史诗啊，居然这么大的事儿，就是在他家寄居的那个天天不吭声的女婿摩西干的。你想想摩西家人震撼不震撼？刘尔震撼吗？叶特罗震撼吗？西波拉震撼吗？他们真的没想到原来这个80岁的人现在居然是上百万人的领袖，了不起的大英雄。而且这里面特别提到第五节说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这山离他们家乡不远，放羊就放到这儿去了，从来都觉得这不就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吗？现在 神的神，一切都不一样了。然后摩西就把神向他们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了耶特罗啊。那么耶特罗怎么样呢？耶特罗非常的，你要知道一个外邦人没听过这事的外邦人听了以后那个震撼是很深的。所以呢第十节大家看，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啊。然后十一节，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他可是祭司啊，他在拜他们的神啊。现在呢他认为呢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比埃及的啊，他们讲起埃及就了不得的地方，埃及有那么多的神都成废的了，我这个祭司我所拜的神完全不能跟耶和华相比，看见没有，这叫见证。然后你会看见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哈，十七章是以色列人在不断的抱怨，然后十八章你看到外邦人耶特罗在极力的赞美，有意思吧？啊，你在圣经中常常能看到这种对应，然后给你心里一些感动和带领。所以有的时候这叫旁观者清啊，外人比你们还知道你们所信的神何等伟大，何等了不起。这也是在约翰福音里边那些从希腊来的人央求安德烈带他们去见耶稣啊。那他们既然来了，摩西姐当然是想陪着他们多待几天，但是呢摩西不能天天陪他们，摩西要有很多的事啊，上百万人有很多纷争啊，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岳父看见以后呢就说这摩西一天到晚就累坏了，所以呢就出了个主意啊，说你这样不行，你和百姓就都必疲惫，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后面还说一句愿神与你同在啊，然后呢后面就给他一些办法。我在这里没时间多讲哈，就是这个小敏姐妹在这部分提了很多问题，那些问题都很好，很有一个启发的意义哈，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那我今天就是不详细的讲经文了，我把这里边这些这个我们怎么认识这一件事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耶特罗跟摩西说的啊，二十一节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啊，拣选这样的人，那么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这标准三项。啊，这三项是表示人品格的啊，就是敬畏神、诚实啊、不贪，有这样品格的人可用啊。当然还有才能。那么派他们干嘛呢？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至于太累了。摩西怎么样呢？摩西就接纳了他岳父的话。按着他岳父所说的话去行，果然就如此的来组织了一个这个梯队性的管理结构。这样的话呢，他的岳父呢就离去了啊，平安的离去，摩西呢也就得着了这样一种帮助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从十七章到十八章，你看到摩西在怎么样的学习成为领袖、学习带领中呢，有从神来的启示，也有从人来的一些建议啊。 那么一般的讲呢，这个牧师讲到讲的这个地方呢，往往就讲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要照着这样的方式呢去结构我们的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团队哈，也要选这样的人，这都没错。但是你注意哈，圣经写这件事的时候呢，是摩西岳父从人的角度给的一个建议。然后你看24节，大家看哈，24节，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说的去行。大家看到这个，这是如此表达的啊。所以一般的人呢也会想到，哎呀，这是不是神借着摩西岳父来向摩西启示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后面24节表达就不会如此。所以这个表达很明确，就是摩西呢是照着他岳父人的话来行啊。你没有看到这里面显示出这个神告诉摩西啊，神借着摩西来如此做的。所以很显然呢，叶特罗所说的话不是神借着他说的，对吧？你仔细读这章，你会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认识啊。那么叶特罗说的话好不好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呢？那么我就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道理讲一下。叶特罗的这个建议，我们先明确的说是好的啊，是可取的，是有益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神的道呢？那么这个地方要怎么看呢？这个是普遍启示里边的一种恩典，它不是属于特殊启示里的。特殊启示就是圣经，主耶稣，这是唯一的特殊启示。那么在普遍恩典、普遍启示、普遍拣选里边啊，那么则有一些差异啊。比如说，人都有道德，人都有是非观念啊，人都有关于永恒的意识，人都有无限这个对无限的认识。那么这些都是神放在人里边的，这都属于是普遍恩典里的。在普遍恩典里，我们也学习，我们也有智慧去组织、去建立、去管理、去做很多的事情啊。无论是你一个公司，你需要架构，还是你一个国家，你需要这个国家要三权分立，那个国家要共和，还有个国家要民主，还有的国家要独裁，对吧？这都是人照着人的方法呢，其实也有神给人的一些能力和这个人的思想来去操作啊。那么这些都有它的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有意义的。有制度好过没制度，有架构好过没架构。我忘了是什么人说过一句话，就是最差的这个制度也好过没有制度。你不信去海地看看，那就是人间地狱，因为一切制度在那里都不能够通行，只有黑社会在那里胡作非为啊。那儿的女性几乎100%都被强奸，它就是一个完全是胡作非为的地方。你哪怕什么卡扎菲啊，是这个那些很糟糕的国家，甚至这个金三胖，他的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制度的。 这也是神为什么透过保罗说啊，你们要尊重在上掌权的啊，就是说有一个在上掌权的，有一个负责任的，有这样一个制度，它总是好的，总是好过一团混乱的。那么叶特罗他的这个主意虽然是世界上的一些组织架构的一种方式，但是也是好的，是可行的，是可用的，是积极的，是有助于摩西带领这个团队的。但是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好够不够用呢？这是另一个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呢，在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那是摩西一次摩西抱怨的时候啊，民数记十一章，然后呢跟神抱怨，我一个人干不了，神也没有批评摩西，然后神给了新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跟摩西说，你去选七十个长老来，然后呢我把赐给你的圣灵分给他们，然后他们和你一起呢来带领。所以呢，这就是在这个摩西五经里边呢两次关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权力这个架构的这样的两章内容。一章就在十八章啊，出埃及第十八章，另一章呢是在民数记的十一章啊。这个你会看见呢，人的方法好，但是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解决问题，因为这是神的家，需要有圣灵同在。所以呢到了第这个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那么你会看到呢，当神的灵降下赐在这七个人身上，他们同感一灵，并且开始呢这个说方言的时候，那么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团队建立起来，这是合神心意的，这就真正的帮到了摩西。和这个他岳父的帮助呢就形成了一个对比。岳父的帮助是好的帮助啊，但是不足够。就像我们在教会里啊，教会有架构，你的公司也有架构，这两处呢相似又不同。因为公司的架构完全是世界上的一种方式，但是在教会里首先需要的，比如选牧师，第一个条件就是有没有神的呼召，有神的呼召 OK 啊，那么他一切的软弱有神帮助。那么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他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才华，我跟你讲，你相信没有人可以用人的才华，人的了不起的这样一个本事能够把神的教会带领起来的啊。所以这就是对十八章这件事的一个认识。这一章呢读起来哈理解并不难，但是你要看到呢这背后里边显示出啊这样一种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这种结构啊，是一种从世界的普遍恩典里来的一种方法，我们怎么样来平衡来认识。好的，我们今天花的时间也比较多哈，大家也辛苦了，请宋牧师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让姊妹带领我们主啊学习十七章十八章，主啊以后我们也是主啊从圣经里边主啊我们看见主啊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软弱的，主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主啊他们也在问耶和华他们的力量，主啊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主。主啊让我们今天虽然有的时候会经历很多的艰难，主啊可能会经历很大的挑战， 但是有一点，主啊，你让我们来确信，主啊，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让我们知道你都与我们同在的主，好让我们今天在那样的环境里边，可以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够去有信心来宣告。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愿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愿你的话来帮助我们。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宋老师。